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以色列国曾多次遭遇敌人，可是上帝每次都帮助大卫得胜。不久，以色列就在那一带地方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大卫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英勇国王。
我的夫君，原来你正在这御花园里欣赏初春的良辰美景啊。我可以陪您共享吗？
当然可以，亚比盖，来，坐在我的旁边，享受这园内桃花散发出的芬芳气息吧。
我真高兴，这个春季你不再出去打仗了。
唉，是啊，我仗打得太多了，但那也是情非得已。幸好上帝一直恩待我，使我不断的得胜。现在终于能够安享太平了。
你今天这么沉静，好像有什么心思啊？不知道夫君在想什么，是在谱一首新歌呢，还是计划去征服什么，或者是回忆往事？
亚比盖，你看着周围这一切，宫殿花园，你有什么感想？
我相信啊，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宫殿了，是我夫君亲自设计的，我真以你为荣。你既是工程师，又是诗人、音乐家，还是勇敢的战士，还
是一位好丈夫吗？
对对，这正是我想要说的呢。
说真的，上帝对我真是太好了。以前我不过是个放羊的孩童。亚比盖，你看花园的那边是什么？
那是安放上帝约柜的帐幕啊。你把圣母安置在这里，使得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中心，真是了不起啊。
最近我在想，我越想越不安心呢。
哦，想什么呢？
我如今住在这个崭新而美丽的王宫里，而那位被称为万王之王、万军之君的上帝却住在简陋的帐幕中。哎呀，根本不相称啊。
我懂你的意思了。
我要有所行动，我要为圣约柜造一所圣殿，那将是世上前所未有最辉煌而雄伟的建筑。
禀报陛下和皇后娘娘，中午的御膳已备妥了。
好，好，我们就来。今天菜的味道还真不错啊。
我最高兴的是如今不必再亲自下厨了，我们俩人也比以前安逸的多了。哎，想当年啊，你流亡在外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会忘记呢？
启禀陛下，先知拿丹觐见。
领他进来，我正要和他商议事情。
不知陛下有什么事要和我商议？
我只是希望上帝能够赞许我的计划。既然你是上帝的先知，必能告诉我上帝是否会赐福这件事。
那就请说吧。
纳丹，你看，我住在这香柏木的华丽皇宫里，可是上帝的约柜却住在幔子里，我觉得这太说不过去了。
哦，哦，
所以我想为上帝建一所圣所，以凸显他的伟大和高超。
对，对，难怪上帝早年对先知撒母耳说，你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我王大卫的计划实在了不起，我知道上帝与你同在，那你就将计划付诸实行吧。
多谢你，多谢，这正是我要听的话。
那天夜间，上帝在梦中告诉先知拿单说，
你告诉我仆人大卫，你怎可为我建殿宇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今天，我未曾住过殿宇，只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告诉大卫，我召你不再跟从羊群，却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你无论往哪里，我常与你同在，并剪除你的一切仇敌，并叫你得大名声，像世上大有名望的人一样。
拿单，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呢？
昨夜上帝在梦中向我显现，关于建圣殿有信息给你。
哦，上帝一定喜悦我的计划。
上帝不是反对你的计划，而是他说你不是他圣殿的建造人，你未出生的儿子将来继承你的王位后才建圣殿。
上帝不让我为他建圣殿吗？
那是因为你自幼以来一直在征战，流过多人的血，而你将来要生的儿子必享太平的年日，他要为上帝建造殿宇，上帝也要赐福你的子孙，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王位。
唉，那我只好放弃我的主意，顺从上帝了。
陛下，这才是对的，放弃自己的计划和心愿，顺从上帝。可惜一般人常坚持自己的愿望，而拒绝上帝为他们所定的计划。
拿单走后，大卫王去上帝的圣墓朝拜祷告。
主耶和华，你多么伟大，谁也不能跟您相比。我们一向知道，除了你没有其他的上帝，这世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你救赎了以色列民，使他们做您的子民，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大。
你在书房画了那么多的设计图，我猜啊，一定是在为上帝的圣殿设计，是吗？既然上帝不准你建造，为什么你还要天天画图呢？
不错，亚比盖，上帝不许我建殿宇，可是我却要把建筑的一切大小细节都设计出来。除了画设计图外，我还要筹备建筑材料，包括金、银、铜，并要将建筑用的大石头按其大小尺寸都切割好。
哦，那不是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吗？
当然，当然了。难道你不知道 这正是我的乐趣嘛。如果事先预备好所有的建筑材料，等到建造的时候，每块石头都安静地放在适当的位置，就不会有任何铁锤和凿子所发出的声音了。
嗯，父亲，你真了不起啊。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衣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他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他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她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他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她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她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写给人的书。现在为您朗读圣经。诗篇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我绝不会忘记第一次从轮椅里摔出去的经历。很久很久以前，那是在一次晚间圣经学习之后，我一直在与一些年轻人谈论关于他们在基督肢体里的角色。我那天晚上分享了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寻找机会来彼此建造，即便我们自己浑身的疼痛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你不知道，就在那天晚上，我不得不亲身验证我自己给出的建议。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大家结束了学习，向停车场走去。我注意到外面已经结冰了，我的女朋友倾斜着把我的轮椅朝后拉，开始快速地推着我向汽车靠去。谁会料到，那天晚上在人行道上隐藏着一小块冰，朋友的脚滑了一下，使得我的轮椅改变了方向，侧翻在地上，我被摔了出去。由于四肢瘫痪，我不能用手来支撑着身体，只能看着沥青迎面扑来，并感到一刹那间的撞击。我感觉到我的脸撞到了人行道上面，我真正看到了星星。我觉得身体被反弹起来，天旋地转，躺在人行道上。就在此时，我感到额头上有一股热流在流淌，我意识到血正从我头部的一个伤口和鼻子里流出。几乎是与此同时，看着围绕并跪在我身旁的朋友们，我意识到我的第一反应是上帝，我得用行动来向他们展示，就在几分钟前给他们所讲的关于在基督里彼此建造。因此我让人当时就祷告，他们马上就那么做了。接着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有人跑去打911，尽管当时天很冷，几个孩子们却脱下了外套，然后把衣服盖在我身上，这样我就不会感冒。一个人跪在我身旁，紧紧搂着我，为我取暖。另外几个人挤进一辆车里再次祷告，其他人跑去叫牧师。 一位朋友和我一起进入到救护车里，而且整夜未眠，看护着我额头上的缝线和绷带。相信我，我的头痛得厉害。到了清晨，尽管我整夜没睡好，但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停车场里，我的精神并没有崩溃。正因为如此，那天晚上参加圣经学习的那些孩子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幅图画，那就是当其中一位成员遇到苦难时，基督的肢体是怎样付诸行动来相助的。在我的额头上，至今仍然还有许多年前从轮椅上摔出来时留下的疤痕，这使我经常想到以弗所书中的一段经文。这节经文说，我们要关心其他基督徒，因为我们与他们为一体。圣经里从来就没有告诉信徒们要成为一体，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体的了，并且期待着表现出来。朋友，这对你来说也是一堂课。你在主里为兄弟姐妹所做的最佳之事，莫过于是在你自己的考验中获得胜利，这是你真正能在你的周围建造基督肢体的一种方法。
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教会，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弟兄姐妹们，2400年前，神叫撒加利亚转告祭司约书亚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这句叮咛让人看到神知道世上会有一大群人是敬畏他的，是属于他的，他们愿意遵守神的真理，并且神是何等看重这个群体，所以特别设立忠心的仆人管理看守他们。这群人就是今天世界各地可见的教会，或是古代的以色列国。亚撒是3000年前的一位神的仆人，他生长在以色列的祭司当中，肩负的责任就是管理看守神的家。亚撒非常看重神赋予祭司利未人的责任，所以当以色列国受到敌人侵犯的时候，亚撒立刻祷告，向神呼求，求神的救助。圣经诗篇83篇就是亚撒写的，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你的仇敌喧嚷，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说，我们将以色列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亚撒继续说，神啊，求你追赶他们，使他们羞愧惊惶，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这首诗虽然有3000年那么老了，仍然是学习神的忠仆的好材料，而且也非常适用于今天的教会。因为撒旦天天在谋害教会，魔鬼时时刻刻在寻找可以吞吃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基督徒，首先要遵行耶稣的教导，因为你若是用心遵行耶稣教导的基督徒，魔鬼就没有办法害你。然后呢，你还要用神的话劝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造就，嘴上心里 都不要论断弟兄姐妹。如果有论断弟兄姐妹的意念进入脑海，必要快快地抵挡，这样才能管理好教会，看守好神的家，不容撒旦使坏，使得教会里起了纷争。弟兄姐妹，如果您有时间，请再读一读圣经诗篇的83篇，可以帮助您保守神的家，也管理好自己的小家。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看守神的家，管理神的教会。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不知不觉来到加拿大生活已经有2个星期了，在这短短的2个星期内，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而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宗教信仰问题。因为这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信奉上帝，尊崇圣经。虽然我对宗教知识一窍不通，也不清楚圣经究竟是如何规范及劝导人们的行为，但是从他们的接触中，我却明显感觉到了不同。周末的时间，姐姐带我来到了她所在的教会。印象中，人们做礼拜的教堂应该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雄伟壮观，雕梁画栋，有高高的屋顶，有穿着西装的传教人士，还有必不可少的大大的十字架。而我所到的地方却很不一样，若不是姐姐提醒，我根本还没有认出来，它是那么不起眼，只是一个矮小的建筑，从外观上看不出特别之处，不过是个普通的集会场所，而唯一相同的，恐怕就是人们的虔诚吧。这里是一个华人的教会，大多数人来自香港，所以广东话就成了通用语言。可惜我对此知甚少，似乎觉得听英文反倒更容易。人们都互相认识，彼此互致问候，亲切交谈，而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他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爱，纷纷与我握手，自我介绍，让我感觉到他们的热情与友善。虽然有可能我根本搞不清楚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们，在姐姐需要帮助的时候，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扶她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我也是以感恩的心情来看待这里每一个人。也许这些就是上帝教导人们的要从善如流吧。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了。第一次来教会，什么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我有些无所适从。专门请来的讲师在台上讲解圣经里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一点都听不懂，原因之一是他们讲广东话，原因之二是我对圣经里的背景知识一无所知。就算他说的是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普通话，大概我也不知所云吧。接下来就是祷告的时间了，每个人都起身默默祈祷，显得是那么的庄严肃穆，而我却自己觉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精神上来说，我并不真正属于这里， 不是其中的一员，而肉体上我却与他们共处一个屋檐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样做才是合适的，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举动而不经意地触犯他们的领域。仿佛这里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被遗落在天堂与人间的路上。虽然现在我对于周围人们所信奉的东西及他们的行为还不能完全的理解和领悟，但是我知道，一个宗教信仰之所以有那么多忠心的信徒追随，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而通过我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则是人们的善良淳朴的一面。想想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使陌生人之间彼此坦诚相见，毫无芥蒂？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们忘却了世俗的偏见，彼此友爱，彼此关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世界的个体摒弃了自身的狭隘，以宽广的心胸尽其所能地去抚慰他人的创伤？当看到那么多人一起为姐姐的健康祈祷，更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祈福的时候，我深深地被这种力量震撼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时刻将自己信奉的准则付诸于行动，用爱感化心灵的冰霜，用爱去拥抱整个世界。也许现在我无法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也许将来我也无法真正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值得我尊重和爱戴的，而我将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用自己的爱心去回馈他们所给予的一切。
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篇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Thank you. 大家好，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如何用神伟大牺牲的爱来爱去包容接纳我们的家人。我的儿子 Sean 去了大学，参加了一个基督教的团契，在那里灵命得到很大的成长。我也因此非常感谢神在他生命的造就。今年暑假，我们 Sean 很愿意的留在他的大学里帮助新生注册。他的大学很大，每年都招收20000以上的新生，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上千的孩子来注册。Sean 就在那里代表他的基督徒的团契，带领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熟悉学校的环境，也邀请他们来参加他们团契的活动与敬拜，让他们更加的认识这位伟大的真神。在那里做了一个月过后，我发现 Sean 的爱心跟属灵都成长得很快，因为他愿意的付出，使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这一个月义务过后， Sean 又跟他们的团契一起开车去芝加哥参加基督徒的夏令营。夏令营一个礼拜，在这里 Sean 受到了更大的造就，他就经历了很高的属灵顶峰的经历。他回来之后满脸的荣光、喜乐、爱心，我看了都非常的感动。可是他在家里逗留了几天过后，他就有一天告诉妈妈说：妈，我心里非常的沉重，我觉得我们家人怎么如此的不和谐，因为我们家里有一对祖父祖母是80多岁，然后有很多病痛缠身，然后还有一个工作非常压力很大的爸爸，爸爸刚刚接了一个电脑security 的工作，责任非常重大，所以爸爸回来压力都没办法疏解，而弟弟也正在寻找该去的大学，每个人都有他的负担与压力，言语上也没有选择很好的话来交流，所以 Sean 心里很难过。我就告诉儿子说：神啊，我们世人就是罪人，神已经把你在山顶上造就了这么好，把他的话与爱都加添在你心中，神啊，你就把你学到的爱、学到的话语传给你的家人吧，你就成为我们家里的光、家里的盐、家里的爱吧。Sean 听了非常的被激励，他真的就花了很多时间跟他的弟弟晚上长谈了一夜，弟弟也很感谢哥哥的带领。我知道我们做妈妈的看到兄弟如此的相爱，神如此的看顾我们家，我真的感动得掉眼泪。父神，我们教养子女就是盼望他有一天能够成为神的仆人，忠心的仆人，造就家人，造就这个社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神的爱。而且我也告诉 Sean， 我们家人因为日夜的相处，24小时的相处，靠得太近，我们讲话都没有特别的去修饰，所以容易伤到彼此的感觉。我们在家里就是赤裸裸的相对，讲话也没有特别的装饰，所以容易伤到彼此的感觉。可是在家里应该也是表扬我们最深的爱的地方，所以我告诉Sean，我们要用神的爱，一种牺牲包容的爱来对家人， 这个爱是在我们人中是找不到的，这份牺牲的爱是唯有从神那里去支取才能够拿到的。所以你要从神那里接受这份牺牲伟大的爱，才能够包容你的家人，才能够容易的宽恕弟弟爸爸或者是爷爷公公对你所讲不客气的话，因为这些都不是他们有时候愿意所讲的。所以Sean也因为这几个月来的造就圣灵的带领，他也很愿意再回到神的爱中，更加深的造就自己的灵命，更加的爱弟弟。我家里也很多琐碎的事，Sean也都很愿意的付出帮忙。我看到Sean的爱心，对我、对他的弟弟、爸爸，甚至他的祖父、祖母的爱，我真的觉得唯有神才能够造就这样的好孩子。我也是个无能的妈妈，我知道我也是一个很有限的妈妈，唯有神大能的爱临到他心中，才能够塑造出这么美好的孩子。我感谢主，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教孩子如何去领受神这份大爱，然后把神的爱传到家人、社会当中。因为一个人的灵命成长并不在于上过多少个查经班，或者读明白了多少的圣经，而是在于如何的更深的、更牺牲的去爱身边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最难爱的家人，因为这是神赐福给我们的，是神的祝福。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住的地方有一个阳台，有时候飞鸟来在阳台那里造它的窝。如果鸟还没有下蛋以前，我能够先发现这个鸟窝，我就爬上梯子用扫把把鸟窝打掉，因为又吵又不卫生。我想大部分的美国人很讨厌有鸟窝在阳台上，您觉得呢？但是我发现我的看法是很有限的，是太主观的，不够客观。在圣经诗篇84篇，作者描述在神的殿当中有一只麻雀建造了它的鸟窝。诗篇84篇的那位作者没有请人用扫把把麻雀赶走，相反的，这位诗人很羡慕那只麻雀能够住在神的圣殿里面，靠近神的祭坛那里。他说这是最好的住处。他说住在神的殿中的那个人变为有福。这位世人知道神的殿就是那些喜爱神之人的家，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归宿。朋友，请问您，什么是您的归宿呢？写这首诗的人继续地说，在你的月余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个意思是，他宁可在神的殿做最枯燥、最琐碎、最不重要的工作，只要他能够亲近神，他就高兴满足。他为什么能够高兴满足呢？是因为神是他的归宿。
神是他的一切。他不要住在恶人的家里，他不愿意心想恶人所心想的。可能钱财是恶人的归宿，可能权势是恶人的归宿，可能他们一天到晚追求不正当的快乐，不正当的钱财，不正当的权势，这些都是恶人的归宿。但是属于神的人不把这些当作是生命最重要的东西，他不让这些做成他生命的归宿。希望您和我都能够明白这点，钱财、权势、快乐都是暂时的，只有神才是永恒的。因此希望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归宿，把我们属灵的家建造在神的殿中，靠近神的祭坛。换句话说，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永恒神的真理上，希望我们跟那位诗篇84篇的作者一块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生思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朋友，神是您的归宿吗？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耶稣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我们要祷告，要把一切的重担交给神，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神会把我们的担子拿去，换上他的平安给我们带回来。基督徒的生活充满了这样祷告得神帮助的例子。高清是一位基督徒，他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祷告的故事。
有一名叫哈拿的妇女，一直未能生育，因而受尽了旁人的羞辱，她的心中十分愁苦，就痛苦地哭泣着，向耶和华不住地祷告，求神赐给她一个儿子。在她的祷告中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哈拿后来没有忘记耶和华的恩赐，将刚断奶的撒母耳送进耶和华的圣殿侍奉终身。撒母耳成为被耶和华重用的一个著名人物。这是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是在圣经的撒母耳上记1章28节、2章1节到11节。哈拿将信心全部寄托于神，深信神的威力和慈爱，通过祷告求神的帮助。这位普通的妇女所求的既不涉及国家兴亡，也不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对世人来说只可称得上是婆婆妈妈之类的家庭琐事，可这位造天造地全能的真神竟顾念她。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遇到困难和烦恼，常常留给自己来解决，长时间解决不了，无疑会给家庭生活带来阴影，还有的去找算命先生、心理学家或信得过的朋友。其实我们完全不必要独自面对家庭生活的困难，我们也应该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这位全能 全知而信得过的神，请进家门，替我们排忧解难。每个做父母的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向自己犯错的孩子大声训斥的毛病，我们也知道这样做的效果很不理想，或是严重的挫伤了孩子的自尊心，或是更加激起了孩子的逆反心态，可就是难以改变自己。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从我的孩子刚学走路起，我的脾气就开始随着孩子因无知犯错的增多变得越来越急躁。孩子们一闯祸，我就一定会大声地训斥他们，想以此而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可我后来发现，孩子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我的声音上了，却忘记自己所做的错事。从几年前，我就发誓一定要改一改自己的脾气，照着书刊杂志中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做了。开始还有些收益，可时间一长却依然如故。我不是不知道向孩子发脾气是错的，因为圣经中有这样的教诲：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激怒儿女，相反要用主的教导培养他们。这是在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只是我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不能够首先想起圣经上的话，发了脾气，然后又悔恨不已。我丈夫虽然经常提醒我，因去上班不能总在我的身边，我可以向谁求助呢？哈拿的事例深深地启发了我，我决定像哈拿一样，通过祷告，将内心的痛苦全部地交给神。我的心中坚定，神一定会帮助我。因为我所求靠的神就是那位耐心听哈拿祷告并顾念哈拿的神。也不知道祷告了多少次，我耐心期待的奇迹的发生。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神的呼唤，也没有看见神的踪影，我却真切地体会到自己灵魂上的变化，而我的亲人和朋友们都发现了我脾气上的改变。记得有一次我带孩子去拜访一位朋友，朋友谈到我们这次来跟以前变化不小，再也没有看到我大呼小叫的吵孩子。正说着，我忽然听到两岁的儿子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惨叫了一声，然后大哭起来。我冲进那个房间，看见四岁的女儿手里举着一个卡子，他急切而认真地向我解释说，弟弟的耳朵里有很多的脏东西，我在帮忙清理。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泪水如雨而下，我不住地向神祷告，求神保住我儿子的听力，祷告我的心情会平静下来，不至对那已经吓坏了的女儿大声训斥。就这样，我靠着神的力量改变了自己，教育孩子的收效也因此而大大的改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难题，可惜的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忘记的祷告，恰恰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圣经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吗？他就该祷告。这是在圣经的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在祷告时，我的视线不能不从足以令人悲观的苦恼一下子转移到全能和慈爱的神的身上。我意识到神的存在和我对他的依靠，因此我就不再孤独，不再绝望。在祷告时，我有机会反省自己，看到我生活中与神的意愿不符之处，进而完善自己。在祷告时，迷路的我受到了指引，困惑的我得以清醒，软弱的我获得了力量。祷告绝不仅限于我的自言自语，而是我和我的创造者在心灵上的沟通。在祷告时，我对神的信心和顺服得以加强， 神和我接近，就如同住在我和家人中间。耶稣曾说，如果一个人爱我，他就遵守我的教导，而且我父也会爱他，我们会来到他那里和他生活在一起。这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请想象一下，与神为伴的家庭该有多福气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们也通过祷告将这位永恒的神请进你的家门。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